弟兄姊妹，大家早安。
早安。
我常常在最近常常思想，过去一段时间发生在我们教会还有在我们人身上的事情，当然有很多我们不太明白，但是呢，我就回到圣经去找到底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子的记载，就是说过去发生的事情。那结果发现是有圣经里面有一些跟我们很类似的情形。今天我们选的这个加拉太书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可以思想以后我们再回想我们自己发生事情，圣经是怎么样子来教导我们。那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在这里没有记载的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大家都知道的发生了很多事情的一个教会，保罗花了好多篇幅来专门记载哥林多教会，但是呢那个是另外一部分。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就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有点奇怪啊，叫做福音只有一个。那这个我相信你们刚刚念了这经文以后，从后面这几节啊，你可以看到保罗所讲的其实就是叫做真的福音和他所谓假的福音的区别。那为什么既然是福音，为什么很有不同？事实上是有，保罗也用了其他的名字，在我们刚念的圣经，它叫做别的福音，另外有一个地方叫做另一个福音。所以，比如说，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光是这两个字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去想，这个我所听到的福音是哪一种福音，是什么福音。所以光是福音两个字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不能完全就相信，我们要仔细思考所谓这个听到的福音内容跟圣经有没有一样或者有区别。那这就今天我们所要注意的事项。那加拉太书不是很长，只有6章。那今天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书的背景，以后我希望我们今天继续能够在以后再继续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6章里面你可以分成3个大的部分。那整个加拉太书有一个主题，从头到尾就是福音，就是讲福音。当然他要讲福音的内容，然后讲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福音。第1章跟第2章你可以说是讲到保罗自己，保罗他怎么样能召做使徒，然后他怎么样子来为神来做工，他所面临的问题等等等等，都写在第1章、第2章。第3章到第4章大家都很熟，就是讲到什么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个我们的术语，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信了你就得救。好，那保罗也花了2章的篇幅来讲。最后2章5到6章是讲到怎么来应用，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因信称义，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我们要怎么样活得出来，怎么样去应用，所以这些对我们现在都有用。那我特别想到我们教会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够，不深入，不了解，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区别我们所听到的跟我们圣经所记载的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想这个字福音大家听了很多很熟，但是我们要常常思考，常常深入的去了解，我们才有办法去分别那些跟圣经不一样的。当然我不是在说很明显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些，而是讲到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加拉太书。首先第一节保罗就说到他写的这个书是写给是什么样的呢，是他自己写的，他叫做使徒的保罗，做使徒的保罗。好，那这个呢就给我们有一些认识了。为什么保罗他要说他自己是做使徒？ 那使徒在我们中文字来讲的话，使就是譬如说大使或者是使命哈，那徒就是门徒，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就比方说保罗这个使徒是怎么样，他是有使命的一个门徒，那是谁呢？是基督的门徒，那他是有个使命的，而且是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所以使徒这个字我们今天不能乱用，这个使命一定就是从耶稣基督来说叫使命。那照学者跟过去许多人讲，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使徒了，因为照他们的了解，使徒要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主耶稣基督告诉他做什么事，这样才叫做使徒。保罗是很清楚主耶稣叫他要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所以是他的使命，所以保罗就说他自己是使徒。虽然他没有亲自见到耶稣，但是他在大马色路上有大光照着他，有耶稣基督对他讲话，告诉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那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差遣保罗去为主耶稣基督工作。所以在某一种认识上，保罗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所以他是使徒。但是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天上了，他没有再跟我们相处在一起，所以今天来讲，严格来讲，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使徒。可能你有时候会听到某一些教派，他们说他们有使徒，所以这个东西假使有讲使徒，那就不合圣经。所以今天的使徒跟我们圣经讲的使徒，他们的认识是不一样，所以就不一样。所以保罗就说，做使徒的保罗，那这里括号不是由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们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这里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有权柄，他的权柄是从主耶稣那里而来的权柄，所以他有一个职分，他要做使徒。那这个职分带来有权柄是从哪里？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保罗他就很清楚，他自己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所以虽然有人批评他不是使徒，因为有人说他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保罗自己认为他是使徒，而且耶稣基督的使徒十二个门徒也承认保罗跟他们是有同样的职分，是使徒。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认识保罗。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一句话他是使徒呢？因为教会里有人挑战他的权柄。挑战什么权柄？就是讲解福音的权柄。使徒的权柄就是说，他们在所讲解的福音正确性上面，他们是有权威性的。这个就是不一样，并不是说他有什么管理或者治理的权柄，而不是，而是说他在解释圣经上面他有权威性，因为他们从耶稣基督直接领受的启示，所以他们讲的就是合乎圣经，就是合乎主耶稣所讲的，所以这是他的权柄。换句话说，保罗在自己所讲，就是他所教导的，在各教会里面所传讲的，是有从耶稣基督来的启示，是有权威性的。其他人没有从耶稣基督听来的，没有权威性，他们就是要挑战保罗的话，他们就站不住脚。所以保罗一直在讲这句话。那这个呢，今天我们当然没有这样的权柄权威，但是今天有一种稍微类似的权柄，就是说有很多人被我们的神呼召来为神服事，为神服事的人呼召，通常他们就辞去自己的工作，变成怎么样，全时间来服事神，比如说像我自己或者是牧师等等。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是神所呼召的。假使一个人没有为神所呼召，我们可以说呢，假使他要来做牧师，那是不合适的。没有神的呼召，就是说你所讲的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或者是你没有完全体会到神的启示，是你讲你自己的话。所以有很多人他们不清楚神的呼召，结果出来不是，造成了很多的教会的问题等等。所以今天是有点类似，但是不是完全一样的权柄。我们没有使徒的权柄，我们所讲的我们不敢说跟保罗所讲的有一样的权柄。所以今天即使说有人说他说的就跟圣经一样有权柄的话，这句话这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今天天主教的问题也是出在这里。天主教他们也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也相信得救，但是天主教问题是出在说，他们认为教皇对于圣经的解释等同于以前的使徒，有这种权柄，所有的天主教徒都要接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教皇本身有很大的权柄，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他们认为教皇可以解释圣经，所以问题不是在圣经不能解释，问题是在圣经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是还有一些圣经没有讲的，需要人的解释理会才可以，那这些要从哪里来？那今天我们没有启示，我们没有办法从神自己来，那就怎么样？那就要靠圣灵，圣灵来启示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我们不了解，我们恳求圣灵，祈祷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是我们今天的做法，但是不是靠着人的知识智慧来解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保罗在当时呢，因为教会刚刚建立不久，所以权威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保罗就说，因为他是直接从耶稣启示，所以他是使徒，那他在圣经上就有这个权柄。我们念的使徒信经，我们要一直念使徒信经。为什么是使徒信经？这些是信经，就是当初的十二位使徒加上保罗他们自己，经过一番的彼此的讨论认识以后，把他结论总结起来，认为说这个信经里面所讲的是我们信仰中心，那就是福音。这个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是我们福音的内容，我们要仔细去了解去认识。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把它念过去算，也许没有时间想，但是你只要是每天这样念的时候，你就挑一句出来好好去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好去想，不懂的话就查圣经，下一次再想另外一句，我相信这里面每一句你都能够了解清楚，你对福音的内容你就已经有把握，就有把握。好，所以这是题外话，所以跟大家这样讲。所以保罗第一节就是他是使徒，因为他有从主耶稣来的启示。第二节他说是他把这个写下面这个信是写给加拉太众教会各教会。那加拉太有四个教会，加拉太是一个省，是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它有一个省。它这个省里面，保罗第一次去旅游布道的时候，就建立了四个教会。那这四个教会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有记载，有四个教会。那这四个教会就是加拉太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讲加拉太书，我们不是讲一个教会的书，而是讲这个书是写给加拉太那里的教会，他们要轮流在那边传阅的一本书。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一个教导，是一个教导，不是专门是讲。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下啊，稍微想一下，给点背景。保罗到加拉太建立教会的时候，大概是公元以后大概46年的时候，46年。然后呢，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48年以后，就是说48年可能是50年，不知道，中间有几年的时间，大概2年到4年这种时间。那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保罗去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当时保罗在这个建立教会的时候遭遇到相当的困难，因为当地的人有这种抵抗反抗，但是保罗跟巴拿巴还是很热心的，很忠心的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他们建立了四间教会。四间教会的时候是保罗第一次出去旅游建立教会，就这四个教会对保罗来讲有特别的意思，那是他第一次建立的教会，所以对保罗来讲，这四个教会是他最关心的，而且也是当时保罗出去为神工作的时候所结的第一批的果子，所以对保罗来讲是特别宝贵，特别宝贵，所以很关心这些教会，常常跟他们有联络。那保罗呢，建立教会以后，他怎么，他就建立了长老，设立长老，他就离开这个教会，他去另外的地方。第一次布道他就回到安提阿，然后呢后来第二次布道到这个马其顿那边等等，但是保罗一直跟他们联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有思想，第早期教会的模式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早期教会的模式就是说， 当开始教会建立的时候，保罗在教会教导建立弟兄姐妹设立长老，过了一阵子，保罗觉得这个教会可以了，已经是可以站立起来，保罗就离开，他再去别的地方建立教会。所以有没有牧师？没有牧师。所以早期教会是没有牧师，早期教会呢就是靠着弟兄姐妹经过教导以后站立起来，开始在教会里负责服事、教导、传道啊等等等等，那教会就因此就渐渐兴旺起来。所以这是一个早期教会模式。今天我们不采用这个模式了，除非去宣教或者职堂，但是很快的就会聘请牧师。所以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什么呢？从众弟兄姐妹一起摆上来服侍，转变成有一个专业的人来负责教会大部分的事工。当然这个也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我想你们都很清楚我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有了牧师以后，大家就放心，大家觉得我们事情就都会有人做了，我就可以不必那么摆上啊，好不好？当然 也很好。比如说我们教会要在这里大大的传道啊，我们一个专门的人来负责，好，安排很好等等，那就做得好。但是在另外一面，我们失去了挑战性，因为没有紧急性，没有迫切性，我们事情有人做，所以我们就轻松，我们就放松，失去了挑战性，所以对弟兄姐妹的成长来讲就受了影响。没有挑战性，你就不会摆上，你就不会认真，你就不会去学习，然后跟神有好好的密切交通，这是自然结果。所以失去了挑战性以后，那教会成长就慢下来，就缓慢下来，没有当初教会那种迫切性。当初教会 的这种建立啊，用一个英文字来讲，我想说解叫做炉火什么燎原，就好像火在烧一样啊，这个地方一点啪的马上就很快的哇，就整个树林都烧起来。最开始教会建立就是这种样子，在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之间，从耶路撒冷一个教会变成到了沿着地中海沿岸所有地方都建立教会，就是这么快。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就是有挑战性。每一个教会他们都清楚明白他们怎么样要信的认真，要为神摆上，所以弟兄姐妹都非常认真。在一些小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奉献来讲，在奉献来讲，你们很清楚使徒行传里记载到有一个亚拿尼亚还是什么跟他的妻子，他们说愿意奉献，把房子卖了，结果没有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教会，结果彼得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欺哄圣灵，结果他们两个就当场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在今天来讲，我们这个事我们应该很高兴的，有人说他卖了房子把一半钱拿出来捐给教会，教会就很高兴，我们不会再去想到那另外一半在哪里。所以当初是很认真的，当初他们说我愿意为神摆上的时候，假使你做不到的时候，后果是很严重。所以在那个时候信仰是非常认真，非常认真，我不能说太苛刻，但是也讲到说你假使不认真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信，你就不是真正的信。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认真，在小事情上我们要表现出认真。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了解很清楚，今天我讲福音你都了解了够吗？也不够，因为你在小事情上都要做得出来，做得出来就在你的认真的程度上来表现。我相信我们各位在工作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把最好的摆上，为什么呢？我们就怕不认真工作就会失去了，所以你不得不认真，这是你的饭碗。你再不认真的话，你就没饭吃。这就是认真的程度。但是我们的教会现在没有这种迫切性，我们没有迫切性，所以我们不够认真，我们觉得无所谓，好像没有关系。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事实上， 当初的教会这么兴旺，就是因为迫切性的认真，大家非常认真投入。那今天我们就缺乏了，所以我们要回来再思考一下，再思考一下，我们神他不会这样放过我们的，我们的神他会用这种方法来给我们挑战，再一次兴起我们的热心。我们神会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是很难受的，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所以前面这一段保罗就说啊，我写给你们各教会，那他还是希望盼望耶稣基督一直就是说祝福他们，一直继续恩待加拉太这几个教会，继续恩待他们啊，因为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是啊，恩惠平安从父神，愿耶稣基督归给你们啊。那下面讲的那句话就比较深入，我们以后再讲。所以耶稣基督这个保罗他基本上讲就是说呢，他所做的是神的呼召，所以他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啊，这是前面讲。那第十节的时候他又说他自己仆人，所以这整段其实是一个仆人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哈，在希腊文是一个句子而已，就整个是一个句子，所以你念的时候要一口气全把它念完啊。加拉太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在我们念这个加拉太书，你继续念下去的时候，今天我们所念的整个八节或者九节来讲啊，你仔细念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认识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身上他有一种好像是愤怒，还有一种是这种就是说忧伤。保罗对他所建立的教会非常关心，所以他对这个教会关心到一定程度，这教会做得不好的时候，他会生气，然后他又会替他们感到忧伤。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可以体会到这一点。那所以保罗并不是就是说责备加拉太教会就完了，他是为了这个加拉太教会，他心里面感到一种迫切感，他希望他们能够改正过来。那第六节到第八节，或者甚至到第九节，保罗就一开始就讲到说他们做的什么样不对，他们做的不对的地方。保罗是一个仆人，保罗身上他为主耶稣基督付上很多代价，他身上有很多伤痕，所以保罗是在一个奴仆，作为基督为主，他是为奴的这种角色来解释他自己。仆人，他是一个仆人。那仆人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仆人是有个主人，他要属于主人。在罗马当时的时候是有奴仆的，那奴仆就是属人的财产，身上都要有打印记的，身上有准印记，到别的地方去人家看到说你是一个奴仆，所以逃不掉。那当时的奴仆并不是说他就是很卑贱的，或者是他是一个就是说只是做苦工，不是。奴仆有时候也得到主人的信任，然后呢也成为这个主人的手下很重要的一个人，比如说有些是管家等等。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有这样一句话，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他说呢，还在恶下做仆人的，就是说还是你在一个条件之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你所做的要让你的主人得到人家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所以作为仆人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要为了你所做的，为了耶稣基督，你所做的让耶稣基督得到人家的尊敬。假使你不这样做的话，神的名和道理就会被人家亵渎。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传道或者是做一个做牧师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让我们所服侍的耶稣基督得到人家的尊敬，然后让神的名不会被人家亵渎。那保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受到很多的伤痕，很多的受伤。保罗在的时候他也做过监牢，他被人家用石头打，甚至要被人家追杀，从城墙上这个逃出来等等。所以保罗为了主耶稣基督他也会这样，甚至他在加拉太那四个教会的时候，他 他也遭受到很多人的犹太人的迫害等等，到最后他们不得不跑着离开。所以保罗在传教的时候，他真的是受到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压迫。所以对保罗来讲，这样建立教会就特别特别珍贵，特别有宝贵，因为在那困难的环境中建立了教会，所以保罗非常关心他们。这个仆人还有一个记号，就是要效忠，效忠他的主人，效忠他的主人。所以保罗有时候提醒提摩太说，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要做无愧的仆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圣经。这个也是作为一个牧师我们所要注意的。那这个奴仆，我们过去可能你看过电视或什么，就很清楚。在电视里面，我们常常知道，在皇帝的身边有一些叫做太监。这个太监呢，就是一个奴仆最好的一个代表。太监对于他的皇帝所服侍，完完全全就是说完完全全顺服，但心里面怎么想不知道。但最少他是完完全顺服，让我们看到说他对服侍这个主人无所不用他的手段，真是。但是这个太监并不是让人家看不起的人，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皇帝旁边，太监常常是有很大的权柄。他服侍的主人是一个皇帝，他做了奴仆，他跟着这个服侍的主人，他可以做大事，他有很大的权柄。所以这是保罗的认识。保罗说他是仆人，他不是主耶稣基督，但是他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这么伟大这么样子有权柄的神，所以他不以做奴仆为耻。他因为不是这个神，他跟着他自己，他就知道他也有同样很大的权柄，借着他所服侍的耶稣赐给他。所以做奴仆不是不好的，而是你要选择，你要找谁做你的主。当你选择的主对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你就跟着那个主人的权柄跟荣耀，你都有份在里面。所以在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照我的吩咐去做，那怎么样，那我就与你们同在。意思是说，你就有耶稣基督同样的权柄的荣耀在身上。所以做大使命不是一个辛苦的事情，而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因为你跟随主耶稣基督，你就会荣耀。所以这是主保罗对自己的认识。好，这是前面的一部分。首先保罗就说他自己是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明白清楚我的身份，我接下去要讲的你们就要好好的听了，因为不是我讲的，是我从神所领受的。所以从第六节开始，保罗就讲了开始比较严肃的事情。保罗严肃的事情，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保罗建立教会跟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中间只有两年到三年。两年到三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六节，保罗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借着耶稣基督只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只有两年到四年发生的事情，第一，保罗很稀奇。稀奇的意思就是出乎意料，跟保罗想的不一样。为什么会出乎意料？因为保罗认为，我当初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是照着真正的福音来教导你们，作为你们的基础。而且保罗也说他们不断的在长进，结果两年四年以后，保罗就惊奇。惊奇意思是说，诶，改变了，这些人跟以前保罗说想的不一样。那什么地方改变呢？有两点，就是这么快，第二就离开。离开的意思，离开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一个转身，转换地方，就离开原来的地方的意思。那这个动词呢，在希腊文是现在式。现在式的解释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教会还在这个离开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全离开。或者你可以这样讲，那意思保罗在写这封信说你们离开的时候，他也有一种暗示，就是说你们还有机会悔改，还有机会转回到那真正的福音。啊，这是文法上带给我们的意思。所以离开，离开什么呢？离开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那就是保罗自己借着耶稣基督的恩招你们，耶稣基督的恩招你们，让他们得救，就离开保罗所教导的，去从别的福音。那第一点就第三点就这么快。那什么叫这么快呢？往往一个事情的发生会有时间，但是让你没有特别感受的话，你就不会很快的去反应。但是假使一个事情很快的让你有反应的话，那这个事情 就不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猜保罗在这里说你这么快离开这个福音，就比方说那些让他们离开福音的人是怎么样，是一个他们受影响他们喜欢的人，也许这个人很有才干，也许这个人很会讲，也许这个人他个人来讲很有魅力，以至于看到他人就喜欢他，马上跟随他，所以就这么快离开。这是我们自己额外猜想的，但是有原因，这么快一定是有原因，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总是离不开我们刚刚所讲的。所以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你找到一个人，你很快可以跟他做朋友，那因为这个人你喜欢，或者这个人你钦佩，或者这个人是跟你类似的同样的朋友，要不然你不会很快选择这人做朋友。所以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劝勉，就是说我们在聘牧的时候，我们要聘牧新的牧师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这个人有没有才干，我们不是要注意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的领袖，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人是不是大家喜欢。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也许大家一起投票不见得就是最好的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个牧者他是不是真的神所差派来的，其他的都会帮助我们，都有帮助，其他的没有当然不行啊。这个人大家都不喜欢，当然不能请他了。但是假使这个人真的是神差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没有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当然我们要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我们也要认识这个人的背景，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们才可以判定说这是神的。那这个我们离不开祷告的，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神所差来的？我们要祷告，我们在心里向神求，求神啊，你让我知道我们现在所要聘请这个是不是你所差来的。大家要一起祷告，不是只有两个人祷告，大家一起祷告，祷告了以后大家来验证说，哎，我觉得这个人是，假使大家都这样感觉那就是了，那这个就是。所以不祷告我们就不知道，其实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没有办法区别，所以这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这一次我们聘牧的时候，大家为这个来祷告，希望神差遣一位合他心意的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祷告。那这样的话我们最后聘请到这牧师，大家都可以清楚是神自己差来，而且这个过程要多久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不同的人可能我们都要重新开始祷告，所以这个有一段过程。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当他离开这个加太教会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教会当中有一些保罗所称的假师傅还有假教师起来，在教会里面教导一些跟保罗所讲的不一样的东西。那些东西偏偏就是很吸引人，偏偏那些就是有人很喜欢听，结果他们就跟随了这个假师傅，以至于教会之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情形风波。到后来这个教会变成跟保罗所想的不一样，面目全非，跟保罗所想的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来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现在的人都很喜欢新奇的东西，我自己很喜欢新奇的东西，我常常在看新闻或者看电视或者看杂志，有什么新奇的东西出来我就想去认识一下。当然有时候是好玩，有时候是对自己是有用，工作上有用，那要认识一下，就是说现在有什么样子的 新的东西我们可以使用，新奇东西我很喜欢，那买了新奇的东西旧的丢掉了啦，或者不用了等等。好，这是我们的心态，这是没有错的，因为假使我们没有这种动机，我们就觉得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无聊，好像等等之类的。好，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不能追求新奇的东西，不能追求新奇的东西，很明白清楚，圣经说神是不改变，神是不改变的，神本身不会用新奇的东西来吸引你。当你觉得新奇的时候，是因为你自己心里面感觉新奇，而不是神自己有什么新奇的东西。所以对圣经来讲，2000年前是这本圣经，今天还是这本圣经，没有新奇的东西。所以你要念的这个圣经已经存在了2000年，基本上来讲不是新奇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常常念，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念一句就跳一句，或者今天念明天就忘记，所以我们要回来一直念。但是这样念并不表示说你要去寻找新奇的东西，要寻找我昨天前天没有看到的东西，过去没有认识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圣经就在那里，你没有看到是因为过去没有看到，并不表示你今天发现了一个新的道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扎实，我们一开始就要做扎实的工作，下很大的功夫来念这个圣经，才不会一直发现新奇的东西，为什么昨天没看到这种之类的。不过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也有这种弱点，我有这种光景，因为免不了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精神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也这样念，但是有时候就会念得不好，下的功夫不够等等，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借口，我们还是要尽量好。所以圣经没有新奇的东西，但是你讲起想要听到新奇的东西，那你从哪里听来，那就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释让你可以听到新奇的东西，但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个事情。新的解释为了要跟以前不一样，有时候会把正确的东西也把它否定掉，这就很危险。你们常常听到有时候自由派神学，我们为什么说自由派神学不对？自由派神学本身是很好的，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用各种方法你来解释圣经，你可以研究，现在有最新的科学方法，现在有人用什么方法，你可以来研究，出发点很好。但是呢，研究到后来你要发表的东西不能够跟以前人讲的一样，假使你现在讲的东西人家已经讲过了，你何必再讲，也没有人听你的。所以怎么样，他只好标新立异，讲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人家才会去听。那问题就出在这个自由派的神学最大问题，就是他们用人的方法来研究圣经，结果发现了一些新奇的一种认识想法，结果让人慢慢的离开了耶稣基督，离开了圣经，变成到了人文科学的范畴范围。所以呢，18世纪19世纪那些自由派神学原来都是基督徒，为了好好的研究圣经，他们去花了功夫，结果研究到后来，那些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结果让他们自己离开了神，离开了圣经，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小心自由派神学。比如说我们也听到不久，就是说有一种长老派的教会叫 PCUSA， 他们现在也通过允许同性恋的牧师来牧会，就是说他们这个教派通过了。那这个呢，这个也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圣经在好多年前，甚至在摩西的时代，那是3500多年就已经讲了，我们的神他不容许有同性恋，索多玛、俄摩拉就因此被神所灭掉。但是到了今天，人为什么反而会接受？ 就是因为新奇，就是因为不一样，有反叛的心。从亚当到今天，人还是都是一样的，人要做的就是跟人家告诉你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还是有这种心态，所以你说我不是罪人哈，你说我今天不是罪人，你也许不承认，但是你那一种反叛的心一直都存在今天，存在今天，以至于当我们照着圣经来告诉各位圣经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做的时候，你不一定听。为什么？因为你的反叛心，你要做不一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人的困境，我们人的困境，我们本身有矛盾，我们人本身有矛盾，我们人呢想要就是说跟人家不一样，我们人想要表现自己，但是有时候我们采取的东西跟方式是不对。你可以在你的才干上表现自己，你工作很认真等等都可以，但是假使你在解释圣经上面你也这样做，就很危险。你就说你要讲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讲一个圣经没有讲的东西，你就要很小心。这样的意思就是有时候你是为了证明自己比人家强一些，或者等等这些，但这些其实都不需要的，我觉得都不需要。因为我们是主的奴仆，我们已经活在一个伟大的主当中，你不需要再去证明你很伟大，因为你跟随的主就很伟大，你自己就跟着，因此也不得了，也不错了。那这一点我觉得西方社会就比较好，跟中国的社会不太一样。在西方社会里面，也许你们没有感觉，你只要是走到这个社区社会里面去的话，在今天社会里面，当你说你是一个牧师的时候，他们还是很尊敬你。就在西方社会，不管你是在警察局，或者是你去医院啊，或什么哈，你都会感觉到他们还是很尊敬传道人，因为他们认为传道人有一定的水准、一定的标准，而且他们是服侍神的，所以他们可以信靠。但这一点在中国就没有那么强哈，在中国呢，往往传道人有时候还被人家看不起，认为说他们是要靠着人家的供养才可以生活的，然后他们就靠着嘴巴，然后等等。所以在中国的想法不太一样，所以对传道人没有什么尊敬，而且被抓去监狱的、被罚款的都是传道人，因为他们心里没有这种想法，没有认识，所以不一样。因为他们对神认识不同，所以也难怪他们这样做。但在现在我们美国社会就不太一样，所以好多年轻人，当他们在美国，当他们要选择大学的时候，他们说要选择什么？要选择去念神学。是大学的神学学位，因为他们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他只要是选择这个大学的工作，他将来出来找事是铁饭碗。他到一个教会去一生，他就一直做这个工作，他就不会被 lay off 等等。所以在美国，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是一个很好的做牧师是不错，在社会上有地位，被人家尊敬，在社会有影响力。我是讲美国教会，不是我们，因为我们来美国不久，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不够，我们在这里的基础不够，可能几代以后我们才有希望这样。不过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他对于他所建立的教会现在的光景，他心里非常悲伤忧伤。他认为他们怎么这么容易就被那些假的教导、假的师傅把他们偏、把他们引到那现在的光景，偏离了正路。那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第七节呢，他说你们从那些假师傅所领到的不是福音。所谓不是福音的意思就是不是真的福音，不是真的福音，而是因为那些人他为了一些不同不知道什么原因来搅扰你们，来搅扰你们意思就是说要得到一些好处，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他做这些事情，那更改了基督的福音。所以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假使有人这样做，你有办法区别他这个福音跟我们圣经所讲的福音有不同？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假使你要了解你所信的是什么，你就把使徒信经好好的再念一次，好好的思想，从头到尾就把它念出来，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所讲的是不是跟使徒信经我所讲的有什么去偏差。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准则。当然使徒信经是很简短的，它里面还有细节，不过 这样子抓到的话，那大概八九也不离十，就这样。然后保罗又讲了这个有一点这个严重的话，他在勉励自己，他说无论是我们天上的使者把福音传给你，用当初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就被咒诅。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三年前四年前保罗在你们加太教会讲了这个福音，那时候他完全是照着应该讲的来讲，就真正的福音。今天就是说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假使他跟你们的加太教会讲福音跟三四年前我跟你们讲的不一样的话，那他就被咒诅。保罗意思就是说，甚至我自己也要很小心，我自己也不能随便讲，我自己也不能偏差，我自己也不能说我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作为使徒的，他都自己这样体会到。为什么？因为保罗对福音是非常认真，他认为连他自己都有可能会讲错，所以他非常小心。而且天使当然你们知道，天使跟随神的，对神最清楚的，就是他们来讲也不行，只要讲错的话都不行，都要被咒诅。咒诅意思就是说被神处罚。所以这样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三四年前讲的东西，假使今天再来讲，还是要讲一样的东西。我不能，保罗说我不能再跟你们讲新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不行。所以今天有时候我在跟大家讲，就是说一个牧师在教会讲久了以后就没有新鲜的东西，大家喜欢不喜欢听那我不知道，但是会有一种厌倦感，就是说哎，又是一样的信息，我已经听过了，又是一样的信息。事实上你真的没有想照保罗意思说，那才是应该要讲的，就是要讲一样东西一直讲。因为七年前讲的今天你已经忘记了，我要再讲一次。三年前讲的今天你也忘记，我要再讲一次。一直要讲，讲到你们都记清楚了，这样才是他的责任，才尽到责任。那当然我们要想办法让你们不要睡觉，不过嘛内容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要知道不管谁来讲，方法不是重要，内容才是重要。我们不希望我们来教会是看表演啊，这个人演表演好我们拍手，哦，这个人讲的我很喜欢我要拍手。事实上我从来不鼓励大家拍手，只要在教会里讲到教主日学都不要拍手，唯一能够拍手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不是这个人很会讲，这个人有才干你就拍手，这样子你就不了解清楚归荣耀给神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些教派的偏差也是因为这样，他没有归荣耀给神，他归荣耀给自己，所以引起的就很。为什么我们不赞成灵恩派？我们不是说灵恩派不好，而是灵恩派没有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常常人去追随灵恩派，就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一种感情的出发口，或者是病得到医治，或者是等等迫切的需要，这些神会满足你。但是灵恩派做法就是你这样做了以后，你是继续一直跟从那个人，那个人到哪里你就跟他到哪里，然后等等，而不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真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应该只待在一个地方而已，你去别的地方，你也要去别的地方的教会，也要去听福音，也要去听神的信息，而不是只有回到这个地方才算是真正听你自己的信息。不是的，因为我们内容最重要，而不是在场合，也不是在讲这个人。保罗当时讲的这个假福音，当时他主要只讲两点。加太书里面讲的这个假福音，其实有两点，一个就是说要受割礼，一个就是说你要借着律法才可以得救。这是当时的观点，但这两点呢，很多是犹太人的原因。保罗就指责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子。当时因为有人受割礼，教会产生了很多混淆，有些外邦人说要受割礼等等，然后对得救本身混淆了。不是说割礼不好，而是 他们强调的这个割礼过于因信称义，那这就委屈扭曲了神的救恩的本意。我们神拯救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任何的好处，我做了什么，我受了割礼，我怎么样，不是，或我好，我是一个好人，我是配得救恩，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回事。你能够得救，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你感动你就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上的不同，并不是在做法上的不同，也不是你要这样做才可以。假使你守律法才得救的话，你就有功劳了，你自己就觉得，哎呀，我因为这样这样，那不守律法就不能得救，所以你就变成有这种想法，就会在教会产生混乱。所以灵恩派也这样，他们会说方言，他们会说预言，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些其他不说方言不说预言，他们认为你是不是有得救就产生问题，所以这教会产生混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讲东西本身有什么什么样不对，而是因为这个跟我们基本的信仰因信称义产生了冲突，这样就有问题。所以这就我们今天要注意，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要做好人你才配得来坐在教会这个位置上，你就有问题。这个是有一个次序的关系，不是我们不是说你不要做好人，你不要做好行为，不是的，你要做好人要有行为是要有，但是那是在得救以后，得救以后你即使不做好人，你就要小心了，因为你就可能没有真正的信耶稣基督，你可能不明白耶稣基督的信的意思。耶稣基督说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要做善事做好事，但是那是在得救以后，而不是说你为了做好事你可以得救，不是的，那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不是说你没有得救以前就不要做好人做好事，也不是这样讲，而只是说你要清楚明白有一个次序。我们神的意思，他希望你得救，希望你无条件的接受救恩，即使你加上任何的条件都有问题，比如说有人说你要哭三天你才可以得救就有问题啊，然后呢，或者有人说你要这个等等等等，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叫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一个叫做 Church of Christ， 甚至现在收音机里的 Harold Camping 等等，这些信仰都有问题，因为他们都加了条件，所以这个呢就跟因信称义有产生的，甚至天主教也是一样，天主教并不赞成因信称义，以至于马丁路德要起来改教，因为马丁路德就是看到加拉太书的因信称义，所以他说天主教过去所教导的不对，所以甚至这样我们都要小心。所以好多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区别，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作为结论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要辛苦流泪，你要认真去研究查考圣经，没有一个任何工作可以代替，你要读经你要祷告，没有任何一个代替，要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真正明白你的信仰的真义，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的福音，你也很容易被人家所影响，所以要小心。我们在座假使有人对于这些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希望你好好祷告，在神面前求神帮助，因为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假使我们对自己所信的不是很清楚明白的话，那你怎么有把握你将来到天堂的门口你可以进入那天堂？所以一定要很认真，所以好好的读经祷告。很可惜的，我常常请人家来参加查经班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效果，当然也许我的方法不好，或者是我没有那种能力来邀请你，但是我希望神感动你，一定要去参加查经，一定要参加祷告，一定要这样，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代替，实在是没有。我们教会要复兴，一定要祷告，一定要查经，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希望大家也参加我们现在推动的门徒小组。门徒小组就是借着查经建立关怀，建立彼此祷告，彼此成为一个好关系，有好关系，弟兄姐妹之间互相帮助。我们认识神以外，我们也要建立弟兄姐妹之间好关系。 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参加这个礼拜六要来的这个小组的特别的大会啊。那当然你只要是还不熟悉你可以不用，但是你愿意的话希望你来参加，因为这个我想是我们教会未来几年重点的一个项目。我们重点一个项目，我们条件很好，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啊，有尊恩弟兄帮助我们，然后呢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大家应该有感觉到，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应该需要建造，所以这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光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来推动这个。也许你不习惯，但是你就尝试的，也许给他三个月或者什么时间，你就尝试的去参加，看看是不是有改变。啊，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需要，对我们教会来讲，假如你还不熟悉的话，你可以跟我断桥或者还有其他知识再仔细联络一下商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来讲好，所以这个结论就是福音就是一个，没有别的福音，也没有不同的福音，只要是你听到有所不同的话，你要去研讨，你要去怀疑，不能盲目的就听。所以有时候你要问问题，要把你心里的怀疑要解决掉才可以。信仰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谢谢你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主啊，你那福音是永不改变的福音，只有那不改变的才是真正的福音。主啊，我们也要求主帮助我们真正明白清楚我们所信的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怎么样是一个合乎圣经所教导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有渴慕，让我们 有这个热心，再一次常常去查考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繁忙的时间工作当中，我们都一直可以找出时间来做这对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查考你自己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